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被差来要医好伤心的人，别人医不好的，耶稣可以医得好。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用喜乐油代替悲哀，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希望主来安慰你。我想我们中间以前有过一对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参加我们好几次退休会，詹弟兄詹姊妹，有的人可能还认识他们唯一独生的儿子，结果在一次车祸里面，这个车子翻下来，当场就去世了哈。在那样子一个痛苦啊，这个不能忍受的环境里面，圣灵这样子的膏他们，让他们居然还能够接受下来，能够起来赞美主，那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你会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父母？难道不痛吗？我认识他们太多年了，他们非常爱这个孩子，他不可能不痛的。但是主安慰他说，这个孩子现在在主那里。这是主来的安慰。2月8号，当这个 Asbury 开始复兴的时候，那天我接到梁家生弟兄给我发了一个短讯，说到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儿子得到了这个 Cremont 这个非常好的 college 的一个研究所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奖学金，所以他在2月4号晚上跟朋友出去庆祝，回来的时候2月5号凌晨出车祸死掉了。这个母亲当家生写信给我的时候，他说他在2月8号他是在2月7号的时候在殡仪馆伤心到哭，哭到都昏过去，没有一个人可以安慰这个母亲。我相信在座的人都可以体会，没有人可以安慰她。但是却在2月8号的时候，主就突然借着诗篇30篇11节到12节，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你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当神给他话的时候，那个忧伤痛苦麻衣被脱去了，他就跟着弟兄姊妹一起唱平安如水流，开始起来赞美神。弟兄姊妹，这么短的时间，这是人不能安慰的。他已经痛到哭得昏过去了，人没有话可以安慰他的。但是当耶稣一说话，神一说话的时候，是带着力量的。你光从这句话我现在念给你听，你可能觉得对你不痛不痒的，但是在一个需要里面，在一个痛苦里面，当别人都不能安慰的时候，圣灵一说话，耶稣来安慰心灵破碎的人，他要把用喜乐来代替我们忧伤的灵。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是只有神可以做，只有耶稣可以做，只有圣灵可以做的。所以我就希望中间有任何人，如果你今天受苦非常辛苦的话，我希望你直接到主的面前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已经医好了那么多心灵破碎的人，已经医好了那么多带着忧伤的灵而至终能够起来赞美神。我这一辈子碰到几个姊妹都是当妈的，都是上吊了他的儿子，有的人走不出来，一辈子走不出来，但是有的人当主安慰他的时候他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如果你今天有这样子的痛苦，直接去找主。有一次台福月刊里面也看了一篇见证，我非常感动，一个妈妈两个孩子乖得不得了，非常好，非常有爱心，都愿意帮助别人，在家里也听话的。有一天跟着邻居还是朋友一起出去到河边到海边去游泳大概到溪水边去游泳吧，结果有一个小孩子掉水了，没有人去救，他两个儿子都跳下去救，然后两个儿子都死掉了。这个母亲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也是痛不欲生，真的是痛不欲生。她说在她最痛苦的时候，神突然对她说话，说这个孩子是神的，就像两个贵重的珍珠，神暂时借给你保管， 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你要还给我。所以当主这样子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主，是你的，这两个珍珠是你的，虽然我舍不得，但是你拿去了，那本来就是你的。他里面得到安慰，他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能正好遭遇到你的先生对你不忠实，背弃了你，可能你的孩子你全心在他身上，他居然这样子的背叛顶撞甚至羞辱你。我听过太多年轻人羞辱他的母亲，嘲笑母亲，背叛母亲，甚至还击打回击，让母亲的心都破碎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些受伤的经历，今天不管在座的，不管在网上的，如果你正好经历心灵忧伤跟痛苦，你正好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或是你自己一直都脱离不了过去的伤痕和阴影，尤其有很多的痛苦是你没有办法向人倾诉，没有人能够了解，而且甚至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能够走得出来。真的不值得为着罪人去受苦，去折磨自己一生。要学习转向救主，要为着那位爱我们的主，宇宙的主宰，献上自己的一生，愿意来为他活着。我想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校将叫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他曾经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笑话，全场哄堂大笑讲完了以后他接着讲第二遍，笑的人已经很少了，他接着讲第三遍，没有人笑，你们会不会笑？大概听三遍也不笑了哈。他说接下来卓别林讲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一个笑话讲到第三次你们都不肯再笑，为什么一个痛苦要一再的回来伤害你，伤害你一辈子？为什么一个愤怒，这个愤怒是我家的，为什么要容让一个愤怒苦毒留在我们身上留一辈子？如果一个笑话你第三次都不想笑了，为什么要让这个痛苦一直回来折磨你？弟兄姊妹，不值得，真的不值得。虽然我知道那个很痛苦，尤其是那么恩爱的夫妻有一天发现对方背叛了，那么爱的孩子有一天发现这样子的顶撞回头羞辱我们甚至这样子的不能理会父母的心，或是在教会里面你付出这么多弟兄姊妹给你的伤害，冷言冷语给你的批判，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很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主都知道，他来，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每一个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到主的面前去接受他给我们的疗伤，接受他给我们的医治，接受他在生命里面带给我们蜕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得到了真正的医治。只有他能，他愿意来医治我们。所以他说，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心灵忧伤痛悔的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的心重新喜乐。真实的安慰，真实的医治都在他。就连我们犯罪有很多的内疚感，有过去这种阴影一直追着我们，让我们抬不起头来，受尽的折磨，想到过去曾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弟兄姊妹，耶稣今天都要来释放，都要来医治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今天还在邀请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光传福音讲这个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都可以讲这个话。第二个，在这里不光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也需要经历生命里面不住的蜕变与成长。我挑了彼得后书第一章4-11节的节录，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一路讲下去11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交换的生命，神给我们开的一条路，让我这个人，让我这个有病的人，不光是有罪的人得到罪的赦免，而让我这个有病的人怎么样子，因为接受基督的替代，让我的生命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每一次的交换，每一次的蜕变，都让我这个人更健康，能够得到更深更完整的医治。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罪人比豺狼虎豹都不如，这么可怕的生命居然能够被神改变改变改变，工作工作工作，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妻，基督的心腹，充满了荣美，充满了顺服，充满了耶稣的性情，这是神今天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光只是定睛在一个经历上面，一件事情上，一个人上，而是要定睛在神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子认识神救恩的法则，神工作的法则，让我这个人在所有的处境里面让耶稣来改变我，让我这个人经历蜕变，经历替代，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叫我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神圣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当我每一次脱离，每一次得医治，每一次经历蜕变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在我里面被组织起来，让我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当你真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晓得为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而且当我们认识这个的时候，我这个人一定会非常的积极，我这个人一定会受到吸引，因为我可以换得耶稣，而且我这个人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虽然身上的伤痕是真的，虽然这些痛苦是难忘的，但是在这些的经历里面，反而让我更深的经历到主的信实，主的爱，让我被他来改变。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被主接去了哈。有一次他跟我们做见证，当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传道人一起，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就住在弟兄之家，他们在各地服侍啊，干嘛的啊？所以有一次他们开特会，所以同工们就集中在一起住在弟兄之家。那他说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点的弟兄，常常在背后批评他，然后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中伤他，破坏他，在 年长的弟兄在他们的工头面前告他，所以他心里面 有说不出来的这个愤怒，刚开始就是觉得你还比我年长，你讲得这么属灵，但是你居然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在年长的弟兄告我，控告我，在别人面前说他，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过不去。结果那一次他们开同工培训的时候，同工们都来住在弟兄之家，那他巧不巧的，他们两个就安排在这个隔壁房间，所以当他一知道这个弟兄就住在隔壁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是很不舒服哈。他在他房间灵修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他，主说起来端一盆水去给你的弟兄洗脚。他说主，是他伤我，是我受委屈，你叫我端水去给他洗脚，他难以接受。但是你知道这个认识主的人，这个都知道了，神说完话神就不说话的。你不顺服，你就是吃的死苍蝇，吃的死老鼠，对不对？你只有顺服才是心中喜乐平安，你不顺服就是死嘛，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里面就过不去了，后来就跟主挣扎祷告，后来主的爱浇灌他，他干干心心的起来，端着一盆水去敲门。那个弟兄一开门看到是他，看到他端着一盆水，带着一个毛巾，你要干嘛？我来帮你洗脚。弟兄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说请你答应我，一定要让我为你洗脚。他就跪在他面前帮他洗脚，那个弟兄如坐针毡，也在主面前蒙光照，也跟他认罪，两个弟兄就和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换生命，这是换生命。你不要听到于弟兄在这里讲说哇，交换的生命好值得好值得，你就很兴奋，真要交换起来是要人命的，就是死路一条。你如果在家里面跟夫妻吵架你都不肯死，你怎么样子在教会死？ 你在家里面都不肯舍己，你怎么来教会装的属灵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挑战，这是挑战，这是生命的路，这是我们生命得医治的路，让我不仅仅我被医治了，我也医治了别人。所以这位弟兄当他去为别人洗脚的时候，就把他里面所有的苦毒，所有的不服啊，所有的埋怨都得到医治了，然后跟他跟那位弟兄之间恶劣的关系也得到了医治。这个叫做蜕变带来医治啊。那这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么对他人呢，那我第一个例子比较简单一点哈，是讲到实质上的伤害，我用了沙该的例子。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啊。他当税吏长，你知道税吏是可以随便要税的哈。我今天看某个弟兄不顺眼，那我就跟他说你要付50%的税啊。我看到这个弟兄我比较喜欢，我说那你就免税啊。所以税吏长是随便的啊，随便他要的。所以呢，就很多人就会受到他的讹诈，气到他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当那天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对不对？当人跟耶稣相遇相碰的时候一定改变的。所以撒该就说，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半去帮助穷人，然后我如果曾经讹诈的谁，我就还他四倍。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常人做得到的事情，因为照着神的律法在利未记这个是这个我忘了是第几章哈，利未记第六章，第六章里面讲到，如果你行不义，讹诈别人，欺压了别人，你除了要把人家原来的东西还给他以外，你要另外加上1/5啊，就是2%，就是20%，你要赔1/5就可以了。他赔4倍。他先把他财产一半给穷人，然后他讹诈的谁，他还他4倍。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事哈。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那撒该做完这件事，可能身无分文。假装说撒该有100万哈，不管你弄台币也好，美金也好，加币也好，假装他有100万，他先分了一半给穷人，剩下50万。他如果欠别人，他要还4倍的话。换句话说，在他原来的100万里面，他只要有12.5万是骗的，就是12%是骗来的，是讹诈来的话，他就身无分文，对不对？因为你还4倍嘛，12.5×4就是50嘛，你就没钱了啊！所以做这个决定，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不光只是外面的一个行为，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撒该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个贪从他身上得到了医治。原来是贪财的，所以他才会去讹诈别人。所以贪从他身上得到了医治，马门的势力捆绑在他身上，再也不能束缚他。这个人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而他这样子的改变，所有被他讹诈过的，我相信也都会得到的医治，因为发现这个人不一样了。他变得谦和了，变得好了，而且还我4倍，400%的投资，你们今天投不投啊？我欠你25万，我现在还你100万，高不高兴？当然高兴嘛。那所以真正的改变，外面实质上的伤害，当你做的时候，他其实很多的伤痕才可能得到医治。今天多少亲兄弟明算账，多少的兄弟为了产业，为了钱财，甚至弟兄姊妹合伙开公司，到最后变得六亲不认，终身老死不相往来，值得吗？所以在财务上或者在外面实质上，我们造成了别人的伤害，以至于引起了我们关系上的伤害，甚至引起了我们在神面前蒙神祝福的话，我劝弟兄姊妹早点解决这个事情，带着诚恳的心去向对方认罪，该赔的就赔，该还的就还。我有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自己舍不得买，后来终于买了，别人也要跟我借去，好，那种喷农药的一个 sprayer， 那是我刚刚结婚，所以这个对我已经算很贵重了啊，那是啊。结果还回来的时候，他也不告诉我东西给我弄坏了，你讲都不讲就还回来，你这种事情都会让人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好。 我相信你们这个是很小的例子，还有人借车 被撞了回来也不跟你讲，他不见得不知道，对不对？那你去真找他，他说哎呀对不起， 我就忘了告诉你。所以外面实质的伤害会引来心灵跟关系上的伤害，我们该对付的也是要去对付，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的伤害，我是用浪子回头的例子哈。路加福音这个老父亲不光是一个 lonely father， 一个孤单的爸爸，小儿子想离家出走，大儿子在家如同没有父亲一样，天天就是做田里的事跟他的朋友，所以这个爸爸是一个 lonely father， 一个很孤单的爸爸。另外一个呢，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爸爸。因为这个小儿子那样子的，那么爸爸 还活着就来跟爸爸要遗产。如果你的儿子现在跟你要遗产，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不会受伤？你先不说你给不给他，骂不骂他， 你可能自己会受伤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爸爸还没那么老，他就说你把我当得的给我。你看这种儿子，我为什么说这个爸爸还不见得那么老？因为儿子老远在路头，爸爸就跑去了，还能跑，我现在都不能跑了。所以爸爸还健在，你就跟他要遗产，这种这个中国人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也是一个造成关系上面的一种伤害哈，让父亲是难过的。可是当这个儿子悔改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地，他说我要回去向他的父亲认罪，他说我今后不配当你的儿子，我要当你的雇工。这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悔改，而真实的改变，真实的蜕变，它带来医治。老爸看到他跑去连连亲嘴，把戒指戴上，把牛犊把衣袍把最好的衣服穿上，把牛犊拿来杀了。弟兄姊妹，你看着全家都欢乐，这是改变带来医治，对不对？真实的改变带来的这种恢复和安慰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关系上的恢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只是说因为你犯错被逮到了，只好承认。或是说你就算说认错了，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跟悔改的行动配合的话，你还是不能够给对方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医治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夫妻之间真实的改变才能够把过去累积的伤痕给化掉？光道歉，光嘴巴说没有用的，你一定要从心里面真实的承认错，也悔改，然后连圣经上都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约翰说的。保罗也说过，你们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一个人真实认错的话，他一定有悔改的行动，不然的话你的认错只是想息事宁人，你的认错只是希望不要带来更大的惩罚，或是更不舒服的生活，那个只是表面上的。神所要的是我们真实的悔改认罪得到医治，而当我自己改变了蜕变了，这个东西才可能给我们所伤害的人带来医治。以前我曾经被一个人常常伤害，我跟于师母那在背后会常常批评，那我们后来就去找他直接交通，说为什么会讲这些话，我们什么地方错了。他在我们面前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他没想到我们会听到，因为他在背后讲嘛，在我面前讲我就不会讲，他就在背后讲，讲完以后他没想到我们会听到，因为他都已经叮咛过别人千万不能讲的哈，所以我劝你们哈，这些话都是废话没有用的哈，你讲了一定传回来的啊，所以就回来了。那他就说对不起，我跟你们认错，我不应该那样讲啊，好不好，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我当然好嘛，对不对，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认罪，过一阵子又听到了，过一阵子又听到了，所以不行了以后我们又再去找他，说你看你又在讲又在讲又在讲。他没想到回去骂了他们盯了他们还是传回来哈，所以他就说哎呀你们都知道了，他又跟我们认错，然后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么几次忘记背后，我已经 就不再去找他了哈。那弟兄姊妹， 你就拿一把刀砍了人家以后，就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 你砍了人家一刀，又在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弟兄在家家暴啊，或是我们婚外情，或是跟异性有不该有的关系，回来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了，再不再这样子了。你只是以后更小心而已。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那个伤痕还在吗？那个伤是得不到医治的，跟爸爸妈妈一样，兄弟之间一样，弟兄姊妹之间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人批评他教会的牧师，批评完以后，这个后来去跟牧师认错哈，那个牧师就到后院去，因为他们家养鸭嘛，他就弄了一只鸭，把毛全部拔下来，然后就拿了一袋鸭毛给这个人。他说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停在这，但是我请你做一件事哈，就是你回家的路上把这个鸭毛沿路撒哈。沿路撒，那他也听不懂他要干什么，他说你照着做就是了。那这个人就回去撒了鸭毛，然后说你过三天回来找我。这个人过了三天回来找牧师，牧师又给他一个空袋子，他说你现在去把你撒的鸭毛把它找回来哈。他说怎么可能，他是不知道会吹到哪里去了。牧师说你在背后批评论断的话，今天都不知道已经传到哪里去了。你就算来跟我认错，很多话是收不回来的，很多的伤害已经造成。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只要认错就没事了，我就可以拍拍屁股，我已经很理直气壮，我跟你认错了，对不对？我还给你买了一个 iPhone 跟你道歉呢。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真正悔改的心。那个神是跟心灵忧伤痛悔的人同在，神要医治那些心灵忧伤痛悔的人，而只有我们真正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医治。所以真实的悔改一定有行动。所以最后，我时间快到了，我们看一下经文。我引用了一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是有一次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分享，我非常感动，我记得我已经有过一次跟大家讲了，一个真正悔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这里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你曾经在言语上、行为上，或是在任何的事情上，如何曾经伤害别人，给人带来伤害，你现在绝对不能再做。同样的话不要说，同样的事不要做。有的人不见得是动手的暴力，是语言的暴力，对不对？太太打不过先生就用语言verbal abuse 也是不可以，对不对？所有的东西只要造成伤害的，我们都应该在靠着主的恩典决定不再去碰它，不给魔鬼留地步，不再让它继续在我们中间存在。第二个，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不仅不再去偷，不再去给别人带来伤害，我要亲手做工啊，做正经的事。换句话说，我在什么地方曾经伤害别人，什么地方是我最软弱的地方，我都要去非常认真的去对付它，让主来改变我，让我原来是最坏的地方被主改变的变成最像耶稣，原来是最肮脏的地方，我又要接受耶稣，因为我这个肮脏伤了多少的人，我要照主医治我，改变我，让我蜕变，让我在最最污秽的地方变成最像耶稣的洁净。我原来最软弱最无力的一个试探面前，我现在靠着主在这个点上最得胜。所以多少人在网络上在毒品上，在不该有的这种嗜好上被主经历了一个医治，他整个人脱离，而且处理得好好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第三个，他说你这个时候就有余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就是和那个缺少的人来分享你的丰富。当我们这样子不断地脱离了罪，然后经营正面的，然后我变得丰富，我竟然可以回头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大家也都不要再去贪了我们有需要，我们可以，我们有余，我们可以去分享给别人。所以你从前曾经伤害妻子或伤害你的先生，你现在就应该在这个点上要加倍的让你有积蓄、有丰富、有恩典、有爱，可以去分给他，让他的心得到安慰，让他的痛苦能够减轻，让他的伤痕得到医治。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要结束在这，那我就希望我们中间，不管是你自己生命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主医治， 或是别人曾经给你过很多的伤害，你到今天还没有医治好，或是你自己曾经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觉得今天都是我们需要主来医治我们的时候。我渴望希望这篇道你不要随便听过去，免得你继续活在痛苦，活在虚空肉体的辖制，活在对人可能不知道的时候，不矜持的时候，又带来了不同的伤害。我希望我们得到医治以后，整个教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需要经历基督的替代，圣灵的更新，教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所以在我们30周年以前，我觉得这是我们一次很好的在主面前经历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大扫除，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伤痕，我知道疤痕可能一辈子存在，但是希望那个痛今天被主除掉，让我们里面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能力触摸，膏油的触摸，让我们得到医治。血肉的妇人那天 touch Jesus， 他的肉症，他的痛苦，他生命的消耗，他的软弱，那天得到的医治。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求主再来 touch 我们，让我们得到医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